这是给你的信息。你可以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找到这样的经文：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我要特别提醒你注意这几个字，称罪人为义的神。我认为这是十分奇妙的话。称罪人为义，圣经里竟有这样的词句，你不觉得稀奇吗？我听说那些恨恶十字架道理的人，就是以此作为攻击神的把柄，说他竟拯救下流人，并且接纳罪大恶极的人。你看，这节圣经的确坦诚不讳地接受了这一攻击。透过他仆人保罗的口，并借着圣灵的感动，神自己带上了称罪人为义的神之头衔。他是那些不义的称义，那些不值得眷顾的人蒙赦免。你是否以为救恩只专为好人预备，神的恩典仅赐给单纯圣洁远离罪恶的人呢？也许你以为你若表现得好，神就要报答你，或者你以为因为你不配，所以你就不可能享受他的恩惠。因此当你读到这样的经文，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一定感到惊奇吧。你若觉得惊奇，我倒不觉得意外，因为像我这样深深经历神伟大恩典的人，也从未停止对这件事感到惊异呢。这实在是稀奇绝顶的事啊。圣洁的神竟可能称不圣洁的人为义。依照我们内心天然的行善观念，我们常津津乐道自己的良善与价值，并且深信自己里面一定有某些优点，才能赢得神的青睐。但是神能看穿一切的虚假，知道在我们里面是一无良善的。他说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他知道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，不是为寻找良善公义的人，而是要把良善和公义加给那些没有的人。他来了，并非因为我们是公义的，而是要我们成为公义。他称罪人为义。当一个律师走进法庭，如果他是公正的人，必定会替无辜的人辩护，为他洗刷冤屈，在庭上证明他的公义。律师的责任就是替无辜的人辩护，而不是包庇有罪的人枉法。其实人没有权利，也没有能力真正使有罪的人成为公义，只有神能行这个神迹。神这位无限公义的主宰，知道世上没有一个正直人是专行善事不犯罪的。所以在他神性的无限主权里，在他永不改变的爱里，他承担了这工作，不是为叫正直人称义，而是要使罪人得称为义。为此神安排了道路和方法，使罪人能站在他面前按着公义被接纳。他设立了一套制度，使他能完全介乎公义地宽恕罪人，待他好像无可指责的义人一样。是的，神能使罪人如同完全没有罪一样，他称罪人为义。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为拯救罪人，这是件稀奇的事，特别对那些蒙受救恩的人而言更是无比惊奇。我知道我自己就是这样，甚至到今天都觉得如此。神竟然称我为义，这是我所听见最叫人惊奇的事。我觉得若没有他全能的爱，我这个人就一文不值，不过是一堆破烂，浑身罪恶。我知道并且确信我是在基督里因信称义的，因着他的恩惠，我被算为完全公义，且称为神的后嗣，与基督同为后嗣。按照我的天性， 我本来是应该与罪深恶极的人同等并列的，我这完全不配的人竟被神看待成配的人，我所得到的爱之丰盛仿佛一个敬虔的人所该得的那样多。而事实上，我原是个不敬虔的人，对这样稀奇的事，谁能不感到惊异呢？对如此大恩惊异，岂能不伴随感激而来呢？虽然救恩是如此稀奇，但我要你注意，他对你我却是唾手可得的。如果神称罪人为义，那么他也能使你称义。你不正是那种人吗？若你此刻还没有接受神，那么形容你是不属神的人就很合适。你的生活里没有神，你就和属神的人正好相反。换言之，你一直都是个不属神的人。也许你从来不曾在礼拜天到教堂去敬拜神，你这辈子从来不管神的圣日、神的家和神的话，这就证明你的确是不属神的。更可悲的是，你甚至还曾经怀疑过神的存在，并且不遗余力地向人表明你否定他。你生活在这个美丽的地球上，宇宙间满是神存在的记号，而你却闭上眼睛，无视于显明神大能与神性的证据。你活着就好像神不存在一样。真的，你若能肯定地证实神不存在，你就真是高兴了。也许你以这样我行我素的方式生活已经有好多年了，而且也蛮习惯的，但是神不在你的生活中。因此，若说你是不属神的人，这个形容词是很恰当的，就好像称海洋为咸水一样，不是吗？也许你是另一种人，你经常注意各种宗教的表面仪文，但是你实际并不感兴趣，所以实际上还是不虔诚的。你常和神的子民见面，却从来没有遇见过神。你参加诗班，却从来不曾打心底儿真诚赞美主。你活着，心中对神却没有丝毫的爱，也不理会他的命令。那么，你也是福音所要传的对象。这福音宣告神称不敬虔的人为义，这似乎是很奇妙的，但也是你随手可取得的。它不是很适合你吗？我真盼望你能立时接受它。你若是个敏感的人，你必然明白神那奇特的恩典是为像你这样的人预备的。你可以对自己说，称罪人为义，那么我岂不当被称为义，并且立刻就称义了吗？